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以斯拉记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在万事的起头，我们需要来到认定一件事，并不是我们做了某一件事修来某一种的德行就得到上帝的青睐，又或者是我办事得力事事交足功课，更加不是我天生能干，凡到手上的尽都是亨通。我们要认定一件事，如果不是上帝的手，没有一件事可以来到成就。两个星期前，蔡传道来到跟我们指出，当人用自己的方法，以为运用原属的手段为上帝来到保驾护航，但不是正正当当地去持守信仰的时候，就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个主日，史蒂文斯博士用哥罗西书来到勉励我们，他说信仰的重心就是基督，别无添加之物或者是行为。人可以在基督以外加添很多不同的附加条件，甚至是宗教里面一些熟悉的要求，好像饮食上面，在节期上面，初一安息日这些事上面，我们都不能够将这些东西添加上去，你要让我们的信仰变得更加的坚实。一气呵成指出一个事实，如果你以为在上帝恩典以外还有另外的方法，又或者以为上帝的恩典其实是有附加要求的话，甚至我们可以为上帝做附加的需求，那我们就是错得一塌糊涂，不单单会出错，甚至歪离了所信的道，而且这个错误很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信仰。以斯拉记和很多旧约的先知一样，面对着同一个问题，这个就叫做混淆的信仰，即是将上帝以外加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除了上帝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也正是哥罗西书和加拉太书的重心所在。其实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不可以再加多些什么东西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今天想和弟兄姊妹分享一段圣经，我一起祈祷。我是主，我是上帝，我们祈求你来到去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来到去看到上帝你自己的道，让你的道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我们所看这段圣经里面，是没有明显的教训的。如果大家很仔细刚才来到听 Wing 读的时候，我们就是记载了两本的咒章，一章的谕令，没有讲到上帝的作为，反而记载了敌人的手段。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固然不奇怪，但是究竟在圣经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要给我们来到明白些什么呢？今天经文主要记载了一本的咒诫，是控告犹太人的一道咒诫。以斯拉记所征引的很可能是当时的历史文献，究竟以斯拉记成书的时候和历史发生的时候相距不是太过远，能够掌握记录的并不太难。但如果我们再检视的话，可以发觉以斯拉记第四章上面记了两章王的谕令，你要提到两章王的谕令。第四章二十四节就到讲到大利乌王，或者有一些译本叫大流士王。第六章记载了大利乌王重新批准来到去建起，来到起个圣殿。以斯拉记头六章的时序并不是呢是由开始到尾的，而是在有时序的历史中的当中 在中间插入了另一段的记载，而这一段的记载是特别来到去强调上帝的心意。我们不讨论这些充满问题的释经问题，而是专注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在以斯拉记要跟我们讲什么。刚刚讲第四章来到去提起两章的预令，到了第六章再记载一章的预令，将三章的预令来到摆成一个的圣经的次序。这个不是一个时间的次序，而是圣经刻意的将它摆在一个的特别的次序里面。第一章的预令是古列王来到恩准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的预令。这一章的预令它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我们先前讲过，犹太人能够从被掳的巴比伦来到去回归，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完完全全是因为耶和华的话要应验。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劈头第一句的话就是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那个主语就正正是耶和华，所有的开始都是从耶和华的而来。当然我们可以讲到很多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讲到古列王的文字武功，懂得怀柔政策，汇聚人心，收天下之事为己用等等。不过仍然抵不过一句说话，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第二章的谕令就是亚达薛西王停工的通知书。这张停工的通知书故意是编排在四章的一至五节之后，就是要凸显犹太人的错误。因为在第一到第五节所记述的是犹太人建造圣殿的事情经过，而亚达薛西王所下的停工令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城墙，本来是两件事，但是以斯拉记那个的编辑特登将它来到去摆成为一个连续的经文，明显是这个的编辑刻意的安排。两个星期之前 Avery 讲到四章一至五节的时候，犹太人面对着一个危机，在第二节所描述的敌人其实就是一班夹杂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拜偶像亦都拜耶和华，但是他们的信仰虽然说是敬拜耶和华，但是他已经来到加了很多附加的元素在上面，掺杂了迦南宗教的偶像崇拜，正正是先前讲到的混杂的信仰。什么叫做混杂的信仰？古时候混杂的信仰就好像上面所讲的，在敬拜耶和华以外加上他们本地普遍的信仰元素，在信仰的要求里面附加了很多人人都会觉得是合理的要求。以斯拉记和历代志一脉相承，同样指责伯特利和但的拜金牛之罪。对北国以色列人来说，金牛并不是用来取代上帝的，其实就算阿伦来到做金牛的时候都不是要来取代上帝的，只不过对北国的耶罗波安，当他们来到去和南国来到分家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在南国， 在如果他发觉他的子民每年都要回去南国那里来到敬拜的时候，那不是很危险吗？所以耶罗波安为了敬拜来到去在但和巴特利来到去筑起两座的坛。耶罗波安为敬拜耶和华附加了当地的信仰元素，而金牛就是以当地的信仰出发的所谓信仰附加品。突然间我去敬拜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个可以摸得到、可以见得到而且金光灿烂的一个的雕像。让我们的信仰好似变得更加的实在。这些但是这个只是当地信仰出发的信仰附加品。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出于一个我们要保持我们那个纯洁那个的心态，要拒绝这班的敌人。不过犹太人拒绝这班敌人的时候的原因不是指到他们信仰的错误，他们没有 对这班所谓敌人来说你这样来到敬拜耶和华是错的，如果你要敬拜耶和华的话，请你来到去真真正正敬拜那个创天造地，但是不可以来到 有一个形象的一个的上帝。其实他们绝对可以藉着这个机会来到高举上帝自己。古列王那个谕令本来就是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但是在这个时候犹太人所高举的不是上帝，他所高举的是古列王的谕令作为拒绝敌人的理由。究竟这个是他们真正的理由，定是他们托古列王的谕令 的吩咐并没有回到去信仰的原位，而是采取了一个方便的政治的藉口呢？又或者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古列王的谕令要比耶和华的心意更加有分量呢？所以第二章谕令就出现了，就是四章二十三节的亚达薛西谕令。没有一个王的谕令比得起上帝。箴言讲，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来到流转。况且上帝监察着人心，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里面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明显犹太人以为自己计算得很精彩，他自己心里面你要去自己想，就看你们怎样可以叫我停工，你看看我有皇帝的谕令，你奈得我何吗？但是以斯拉的编修者或者他的编辑就是指出，人可以按住自己的聪明来到去筹算，但是诗人他是指出，他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就算是世上面的君王，世上面的列国，他的筹算又算得什么呢？箴言亦都讲，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箴言亦都讲，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为什么不回去上帝的面前？如果没有了上帝的允许，亚达薛西王怎样能够下一张谕令否定了他的哎呀先祖父古列王的谕令呢？第三章的谕令并没有出现在第四章， 但是第四章二十三节接落去的第二十四节里面，他埋落了第三章谕令的伏笔。大利乌王在第二十四章上场，大利乌王就是第三章谕令的王。这一章谕令是叫犹太人将那个搁置多年的圣殿工程重新上马的那个王。他的谕令就是叫圣殿复工的谕令。现在河西的达乃总督和士他波斯乃以及他的同僚就是住在河西的官员，他说你们当远离那里，不要阻拦阻者上帝殿的工作，因由犹太人的省长和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我有降旨吩咐你们为建造上帝的殿，当向犹华的长老这样行，从王的财产中由河西所缴纳的贡银迅速支付这些人，免得工程停顿。他们向天上的神献燔祭和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小绵羊以及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的祭司的话每日供应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来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木，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为此成为粪堆。任何王或百姓若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在耶路撒冷神的这殿，愿那立他名在那里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降这谕旨，你们要速速遵行。更加有意思的是大利乌王这一章的谕令，其实是基于古列王的原本的谕令，不是大利乌原创的。如果我们来到去比较大利乌王和他的埃亚祖父古列王那个的谕令的时候，其实是很相似。其实大利乌王所落这一条第三章的谕令，是按照上帝藉着耶利米先知预言成就的谕令。因为大利乌王的谕令圣殿重新复工，接着以斯拉记在第六章就讲到奉献圣殿。虽然那个时序不一定来到相合，但在编排上面建殿、停工、复建圣殿这个一连贯的题目是很清楚。圣经编排的次序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工仍然会继续的。就算犹太人错了，但是上帝的工还是要继续的。在整个建殿的过程里面，仍然是上帝一直作主。事实上，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不单给以斯拉记一个开始，更加是以斯拉记一到六章的总论。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面。当我们捧着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可能心里面纳闷，究竟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在上文下理那里来到寻找原因，开始望慢慢看得清楚，以斯拉记第一道到第六章的主线，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要警告我们一件事，就是混杂了提防混杂的信仰，回去上帝那里，而是唯一是回去上帝那里。 今天我们固然不会做一只金牛出来拜，更加不会好像耶罗波安一样来到施立祭坛，然后对基督徒说你来这里来到去敬拜上帝啦，不用每主日回去敬拜上帝啦。但是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亦都有我们今这个世代的那个诱惑。正如当年犹太人他们面对着诱惑的时候，诱惑的本质是没有变到的，无论是对着虔诚的信徒，或者是对信仰仍然是起跑阶段的，其实都相似，或者形态改变了，但是对我们的信仰仍然是极大的一个威胁。刚才是不是提到混杂的信仰？混杂的信仰其中在今天那个显现，我们叫它做救恩的 DIY。 什么是救恩 DIY？ 大家知道什么叫 DIY？ Do it yourself， 即是说呢，是一个自助式的救恩，是一个自助式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教会就是叫做主恩堂，是吗？我们明明告诉人，我们是主耶和华的恩典的底下，我们才可以建立这一间的教会的嘛。但是我们主恩堂的弟兄都是非常之能干的，也都是精力充沛的，好想为上帝多做一些事，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也都会容易跌落一个这样的陷阱里面。当我们越是爱主的时候，越想事情成就的时候，当我们越做越多，越做越起劲的时候，甚至以为如果没有做好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不达标这样。有些人他们很努力的侍奉，於是乎我们就会说这些才是那个的标准，这些才是这样的模范。於是乎我们心里面就来到去有一个的标准。当我们再热心再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希望献上更多。本身不是一个的完全的错误来的，但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所献上的是我们想奉献出来我们自己，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侍奉。我们很容易你要看小了那个叫侍奉有意义的上帝。人是感情的动物来的，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投放感情呢，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感情，我们侍奉的时候就会变得漫不经心。但是投放感情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究竟我投放的感情在一个侍奉的里面呢，还是赋予这个侍奉意义的那个上帝呢？我们那个热情在哪里？其实呢，侍奉是可以失败的，甚至一间教会都可以失败，何况是侍奉呢？又或甚至是何况是侍奉里面的人呢？世上面有没有哪一间的教会是未失败过的呢？主恩堂有没有失败过呢？当然有啦。主恩堂有没有曾经令你失望过呢？当然有啦。但是如果我们将最深厚的感情都投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主恩堂的失败就不是天跌下来，因为那个赋予主恩堂意义的那个上帝没有失败吗？ 而是上帝将我们等在主恩堂里面，经历着失败，按住上帝那个原则去做事的时候，这个我们就经历了上帝。刚才可能将这句话讲差了，差开了。回到 DIY 这个问题，太多的时候我们人太聪明，太多的知识，很容易自以为正确的人生经验和道理投入在侍奉的里面。犹太人面对着仇敌的方法就是这样，他们很清楚很明白他们那个的聪明，他们的智慧和他们手上那个权力。或者这些犹太人在巴比伦住得太久，耳濡目染，他们很认识权力的作用，尤其是掌有公权力的时候，上下量度，自然而然就玩起政治手段来。面对阻力的时候，以为手上的王牌就是从王手上接过来的谕令。古列王的谕令就是权力的象征，也都是权力的本身。在人的眼里面，甚至是经历到权力的有效性。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发觉如果我可以很有权力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能够成功。所以犹太人高擎古列的谕令，以为古列的谕令就是建殿的必须，所以在信靠上帝之中搭建了古列的谕令在上面。上帝实现他自己的预言或者他自己的应许，犹太人不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先回去来到起 重新来到 起过圣殿而已。但是他们觉得要加上古列的谕令才算数，其实他们不知道古列的谕令只不过是一件工具，没有了上帝，没有在危机之中拥抱真实的上帝的时候，他是希望用自己的手段，我们不如保住我们的圣殿。他们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停下来来到祈祷，他亦都没有沉问上帝，让上帝自己作工，反而自己很努力。如果有人告诉你，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喜悦的话，你必须努力达到一个标准，参加了多少的侍奉，或者 是读了多少的圣经，有多长的灵修，请你不要相信他。你的眼目必定要专注在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的身上。刚才所说到的努力达到某一个标准，参加侍奉，或者是读多几多的圣经，其实都是很长进的事情的。但如果我们以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所在，又或者我要加在我们的信的里，对耶稣基督的信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大错特错。其实刚才所说的，当我们来到去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们是会自然而然去发生，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是一个衍生品，而不是那个原委。权力有它的用处，侍奉和灵修都有它的用处，但千万不要爱这些东西多过爱上帝。我们将这件事放在心里面，认定上帝，追求上帝，我们要认清楚，不是我们做多些什么，而是我们寻求我们的主。这个就是走出旷野的秘诀，让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里面来到学到。最后或者我用一首诗歌来到去彼此的鼓励，这首歌叫《主自己》。
天和望与计划，甘专心祈祷，前我飞上瓜里，感有主眷佑，前凭自己意思，感听主所言，前我不住祈求，感不住赞美，永远耶稣基督，为耶稣好我赞美，一切在祈祷里，他使所有一切前是自己作工，今是主工作，前我是你拥住，今让主拥我，前我真靠能力，今要全能主，前为自己作工，今为主而活，